以色列还没有到旷野，现在呢，以色列人是到了旷野的边缘，他们已经看见了旷野，是在旷野的边缘。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一信了耶稣以后，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，你发现一面是从马槽开始。 但另一方面呢，你看你立刻你就会发现你是在以躺。你如果在以躺的话，你发现说你这个人还没有在旷野，已经到了旷野的边缘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整个的旷野在你的眼睛，你看见了整个的旷野，你知道前面要走的路是旷野的道路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 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，神老早就让他看见，神所给基督徒的路乃是旷野的道路。从第一天开始，神就没有应许天色长蓝，神就没有应许花香长漫。因为从第一天开始，神就很明显的让基督徒知道，他所走的路。 就是你前面所看见的一望无际旷野的道路。那弟兄姊妹，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幻觉，神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错觉。那是谁给我们错觉？谁给我们幻觉呢？是基督徒给我们的。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为着要许多人能够得救。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要信耶稣，你如果信耶稣的话，不是大富也是小康。”有没有人今天传福音敢告诉朋友们说：“如果你信耶稣要打破饭碗，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，你信不信？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的。今天你信仰一个宗教，你要问说：“我要得着什么？我要得着什么？”今天如果我信，我又得着多少的祝福？ 所以你看见，因为许多的宗教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，那不知不觉，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把功利主义带到福音里面来，结果我们就应许了主所没有应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当他看见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高兴的铺个地毯欢迎他走这条路？没有。 他告诉我们说：“湖里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。”当许多人在跟随主的时候，主看见成千成万人跟从他，他回过头来告诉他们说：“人若不爱妻子儿女，人若不爱主过于，人若不这个人如果爱这个爱丈夫妻子过于爱主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” 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要跟随主，这些人要走主的道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是一再大门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：“湖里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是我们把福音传错了。 是我们把主代表错，所以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。事实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一蒙恩得救以后，你没有多久你就发现你已经在一堂，没有多久你就发现说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旷野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是一堂，这里是旷野。你知道吗？有人告诉我们说爬山呢。 这个最可怕的、最难的、最难的，就是你知道爬山，尤其爬到最后的时候。我们这一次有的人到西乃山去，要爬那个摩西所爬的那座山。那么有的人已经都看见那个山了，没有上去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最难的，尤其啊，你看那个山那么陡，你看见那个山那么陡的样子。 那么已经在你的心理上产生一种压力，产生一种恐惧，你觉得我根本走不上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以躺的时候，他们一眼望过去，乃是整个的沙漠摆在他们的面前。 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很少看见个，我从来很少看见过这样的景色。如果你到了这个西奈半岛了，你看见我亲眼看见那个沙漠就伸到红海里面去，结果好像你一脚踩在黄土里面，一脚踩在绿水里面，一边是绿的，一边是黄的。特别你看见这个旷野一片的景色，什么也没有。我记得当我一刚刚坐飞机下到西奈旷野的时候，当你一眼望过去，一点人烟也没有，一点这个生命也没有，你怎么能够在这里生存？穷并不可怕，怕穷才可怕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路德记告诉我们说，路德的婆婆当初为什么到摩亚去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饥荒，所以他就到摩亚去，他就离开了以伯利恒，就到摩亚去。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，我是空空的回来。所以他当初满满的回去，证明路德的婆婆一点都不穷，但路德的婆婆怕穷，怕有一天会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圣灵一叫我们一蒙恩得救，你就看见说主就把我们放在一旁，就把我们放在旷野的边缘。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走这条？现在你是往前走呢，现在还是回到埃及去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红海，随时可以回到埃及去。但是一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要叫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划算，你愿意不愿意走这条路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跟随主的话，你看你一面是从马槽开始，另一面映在你眼前的，你放眼望去的，不是大好的河山，不是迦南流奶鱼蜜之地，你所能看见的乃是一片的荒野。你所能看见，你发现你根本就在旷野的边缘。我们知道这个当初啊，这个马可曾经跟随过保罗。你知道马可就是这样一个，你知道教会大的教会根本在他家里聚会，所以他认识很多这个很属灵的人。那么保罗是其中的一个，那么少年人是最佩服英雄。那么一听说保罗，看保罗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么有一天听说保罗要出去旅行，他以为说可以参加旅行团，那么他在想说，那么保罗要出去传福音啊，我替他拿了皮包走是很好的。所以可能当初他就是抱着替保罗拿皮包的心情，就跟着到处去传福音。结果没有多久，光是到了什么地方，光是到了这个小亚细亚，就是光上路，光登陆，光是从海到了这个土耳其，刚刚登陆没有多久，那么他听说这个保罗要到哪里，保罗要往前走啊，那个大概是3000公尺高的地方。那么到那个地方啊，要经有江河的危险，有强盗的危险，因为平常啊那个河水是干的，所以呢你可以走那条路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来个暴风雨啊，那个水一来的时候根本就把人完全冲走了，所以江河的危险，还有强盗的危险。那么你知道，我相信说这个把这个马可呢，他是个年轻人，他们老早到了一个地方，他知道下一站往什么地方走，下一站又走什么样的路，他老早已经问清楚了。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知道说保罗和巴拿巴要爬到那么高的地方，要经过江河的危险，要经过强盗的危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马可就溜回家去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马可本来是一个很可以说是个家庭非常富有、被爸爸妈妈惯的一个人，现在跟着这个保罗走，那么现在他喊着要妈妈，他要回去见找他妈妈去了，因为他是这条路不能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没有走到那条路，他是在旷野的边缘，他还没有走在旷野，但是摆在他眼前的旷野叫他不能往前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在以堂安营？因为以堂的意思 这个中文呢，只取了其中的一个。这个其实这个鱼塘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呢是与他们同在，与他们同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走第一站走鱼塘的时候一个最大最大的应许。虽然前面摆着的是旷野，虽然这条路非常的艰难。虽然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、花香常漫，但是感谢主，神应许我们，他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耶和百姓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虽然是旷野，虽然是旷野的边缘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我你我怎么会有勇气走前面的路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这里是一堂，这里乃是代表神的同在。虽然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但是神应许我们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记不记得这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句话？所以在这里，主应许我们说：“我总不丢弃他们。”弟兄姊妹，虽然在旷野里面有艰难，虽然在旷野里面一路是崎岖的，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保证，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安慰，有一个最大的鼓舞，就是主自己的同在。那么主怎么把他同在赏给我们呢？白天是云柱。晚上是火柱，你只要看见云柱，你只要看见火柱，你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什么叫云柱呢？云柱就是当你感觉非常敏锐，白天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感觉五官都非常的清醒。那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他用云柱来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那么火柱呢，乃是到了晚上，特别到了晚上，你知道我们的五官已经不够敏锐了。因为是晚上，所以我们需要摸索着前进。那么，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走，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安营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火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，云柱乃是指着我们感觉清晰的时候，神的圣灵的带领。那么，火柱呢，乃是指着我们感觉不清晰的时候、不清楚的时候。你看，现在我们看见火柱了。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同在。所以，什么叫做云柱？什么叫做火柱呢？云柱乃是代表圣灵，火柱乃是代表圣经。我们的外面有火柱，我们里面有云柱，我们里面有圣灵，外面有圣经。你看，你明白吗？当我们的感觉敏锐的时候，当我们的感谢主，当我们蒙恩典感觉敏锐的时候，你看见是圣灵来引导我们的，所以云柱就代表圣灵的同在。火柱呢？火柱乃是代表圣经。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，当我们一点不清楚的时候，现在我们需要读圣经。然后圣经就在我们里面不明白、不清楚的时候给我们引导，那么这个就是火柱所代表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你自从你到经过了这个从苏格起行，那么你第一次安营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你所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呢？现在所学的功课乃是与神同在的功课。乃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功课，神借助圣灵，神借助圣经来与我们同在，借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借助圣经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他蒙恩得救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虽然他经过，虽然他看见了那个，虽然他看见了这个红海，这个旷野的边缘，但是现在神是用他的同在来安慰我们，神是用他的同在来鼓舞我们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基督徒神给我们两个最大的礼物， 除了主自己之外，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圣子。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两个的平衡。今天许多人追求圣灵的经历，他们忽略了神的话。另外一班弟兄姊妹一直强调神的话，他们几乎忘记了圣灵的存在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呢，我们一面需要灵柱，我们一面也需要火柱。当我们感觉清晰的时候，我们能照着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当我们里面糊涂的时候，当我们的感觉会错的时候，你看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引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开始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往前去呢？外面有圣经，里面有圣灵。所以一面我们要做个读圣经的人，另一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祷告的人。因着我们在主面前常有祷告，然后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就会觉得主的同在。所以我再说，每许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，当你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，你就特别在蒙恩那一段时间，你特别感觉到主的同在。我记得我14岁就得救了，那么我记得我得救的时候，得救的那一天，就是受浸的时候，我要去参加一个口试，在那一班的弟兄姊妹中间呢，他们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受浸的，那么你受浸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考一考你，看看你有没有得救。那么他们告诉你说，这个受浸就是埋葬，埋葬就要看这个人死了没有，他不能活埋一个人，所以他们很有责任，他们不愿意活埋任何一个人，他们要考一考，要问一问到底你得救了没有。那个时候我14岁，那么有一天呢，我的父亲告诉我说，现在你可以受浸了，你已经14岁了。好，那么我那时候也刚好考取了高中，所以呢，我说好，我就受浸。那么我就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么就参加他们的受浸谈话。那么我还记得和我谈话那个弟兄是个山东的弟兄，他操着山东的口音，那么而且非常的有威权。其实我还没有听见他的话，已经被他的人吓住了。那么他的声音啊，又很有权威。他问了我几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他说：“你相不相信圣经是？你相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相信。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相信神的儿子呢？”哎，我说：“你们的书房出了一本书啊，叫做《圣经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神的儿子》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看了那本书啊，是你们的书房里出的书，说是耶稣神的儿子啊，所以我当然相信耶稣神的儿子。”好，然后他再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如果主耶稣今天在你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主耶稣在我的心里。”那么主耶稣在不在天上呢？我说：“主耶稣也在天上。”那么他就问我了。那么一个人如果在南京，能不能同时在北平？在北平能不能同时在南京呢？哎，我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啊，如果在南京就不能在北平，在北平就不能在南京。那么他就问我，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在你里面又在天上，在天上又在你里面呢？我说你讲的完全正确。那么好了，我以为我回答得很好，结果呢，我就看，因为我就看在上面他写了个三字。那么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才晓得，这个三呢就表示没有通过，一呢就表示通过。那么没有通过还不要紧啊，因为我的个子长得很小啊。我那个时候虽然是读了高一，但是因为我没有穿制服，他以为我还是很小的孩子，所以呢他说你太早，他说你受浸太早了，他说你最好来我们这里上儿童班，上上主日学，然后呢你再受浸。那我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啊，你不让我受浸没有关系，你还让我上儿童班呢，我已经上了高中了，你还让我去，我实在觉得实在是过不去啊。那么我说算了，我就不再受浸。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带一个人信主了，我那的的确确我是得救了，不过呢我没有通过这两个考试，就是。那么我就回去，那么后来我就告诉父亲说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后来呢我爸爸跟我讲，他说这样吧，晚上你再去一次，换另外一个人。那么好，那么我晚上又，我听了父亲的话，就只好又去了。那么这次呢倒是另外一个人，是个法官，你知道法官应该是很威严的，那法官来考我。但是这个法官呢非常非常的和蔼，那么他就问我，他说你告诉我你怎么信耶稣的。我说我相信。他说你告诉我你是这里信呢还是这里信，你知道他问的很有技巧啊。 那其实呢，我那个时候啊，多半的时间，因为我是很讲道理的，所以我看了这个到底有没有神呢、啊？耶稣神的儿子吗？圣经神所漠视的吗？那么后来我也听了那个写这本书的人传福音，我很受感动，我觉得这个他讲的很有道理。所以实在说来啊，那个时候我大概是这里相信。所以呢，后来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？从这里到这里啊，只有1公尺，但是事实上啊，是从地狱到天堂。那他这句话很打动，所以他说：“你如果这里还没有相信，他说好不好？你现在你就开口祷告，你就告诉主耶稣，接受他到你里面来。那么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？”哎，我说很好，他这个很有道理啊。所以呢，我就低头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愿意从我的心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那么感谢主，本来就是补课就补课就补上了。那么好了，补完了以后呢，哎，这次我发现他写个一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感谢主。我记得当我从受浸的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改变。那其实世界没有改变，是我改变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没有办法来形容弟兄姊妹，几乎有3年之久，我真的觉得云柱和火柱一直随着我，我真的觉得蛮了主的同。我那个时候才是高一，刚刚进高一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参加所谓的波饼聚会或者圣餐的时候，我里面好像就有一种说不出来话要说的。那么，所以很稀奇，很稀奇，整个人好像都改变。